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金刚经》，已经介绍了这个般若的意思，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波罗蜜，翻译为这个中文的话，汉语的话，那就是到彼岸的意思，从这个义的这个字来讲呢，对应于梵文呢，它一一对应的话，波罗蜜是彼岸道，那训这边的文义呢，就是到彼岸，这个到彼岸呢，它是指从此到彼，种种相应的方法行为来完成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波罗蜜的意思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的，就是任何一些事情它能够从这个开始，这个入手，渐渐的成熟，到最后完成，都可以称为波罗蜜，这个是通义，就像这个曼陀罗一样的，它是一个圆状物，如果是从梵文的本意，那么特意呢，那就是指坛城的，你像南传讲观这个曼陀罗的话，它是指一个圆像的东西，都是有所不同的。那么从通义广义来讲呢，波罗蜜呢就是指相应的方法和这个行动活动行为，将一件事情完成叫波罗蜜。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陶瓷的瓷器，你有水泥呀、水呀、泥呀，这个胚，这个铸成这个胚呀，这个相应的因缘嘛，然后要烘干，烘干了之后呢，再去煅烧，烧了以后最后就熟了，就成了瓷器了。那么从最开始有水有泥，一直努力到最后完成，成了瓷器，那波罗蜜。那么这里特指是什么呢？特指是菩萨初发心以后，就是发了菩提心了，然后进入这个行动，就是行菩萨行，以六度，就是六波罗蜜来统摄一切菩萨行，就分这六类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六种，这六种是这个菩萨的从初发意到这个类正的无上菩提，中间整个过程，那个就成为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菩萨这些种种行为啊，最后能够导致于福德智慧圆满，成就圆满的果证，圆满的觉悟。如果从菩萨发心呢成佛，时间的角度上来讲，当然是久，就是要经过三阿僧祇劫那么久，就是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，那么从初发意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那从这个发心来讲呢，这个是发四殊菩提心，还不算是发圣意菩提心，它只是起了一个愿，这个在有一些发菩提心的介绍当中，像以前讲过的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呢，讲发菩提心呢，举了22种比喻啊，那可以去做一些了解，知道菩提心的意义，知道菩提心的重要，以及如何发，发了以后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才算是发了菩提心了，那么这些都是要一一了解的。所以我们发心呢，学佛了解佛法的道理了，从根本宗旨上来讲，就是离苦得乐，断除烦恼，升起智慧。但是你要能够升得起来， 能够具体去观察实践，那必须要多闻多思，就经常去读经典了，了解了，你才明白了，逐渐逐渐掌握了，不然你就连我们讲说发菩提心这个初发心的发心你都发不起来，就是好像这个水生的浮萍一样的呢，这个风吹一吹就飘走了，它不扎根的，这学佛法，我们不说发广大菩提心啊，升起相应的量啊，你就连我们讲三皈依啊，讲佛是什么含义啊，什么内涵呢、不经过一些了解学习思维的话，都是飘飘浮浮的，概念不清晰，不完整，那所以闻思啊了解了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里讲特指的波罗蜜呢，六波罗蜜像经典广泛的讲的时候，具体讲布施这个波罗蜜，它这个首先从发心为一，就是要有这个菩提心呢，等视一切众生，平等的看待一切众生，视一切众生犹如自体，而行布施。而且布施的话要引导于什么正究净觉，不是回向一般的小因缘小果报，所以这样的布施的意义就很大很殊胜。所以乃至施一团食啊，这个喂鸟啊，就是丢一把米喂这个鸟，那么这个发菩提心的人，他的功德都很大，因为他的心大嘛，你讲福德成就的话，他要对象殊胜，发心殊胜，所占的因缘殊胜，所占的因缘殊胜，比如说我以最珍贵的乃至于我的生命来布施给众生，那这个福德就很大了。那我有很多的财物，我只是布施一块布给人家，那你的这个所依的因缘呢就略一点呢，没有那么殊胜呢。那么这个涉及到具体的，那么为什么这里称为波罗蜜呢？就是指向于无上菩提的。你看佛的本身堂里面，他过去为相王、为鹿王、为这个雪山的修行者，是很多很多身世硬化，就是到人间呢，到相应的世界修行呢，都是求愿成就无上菩提，就是这一切资粮。那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，那当然是从布施啊、持戒啦这些浅进义，为入门，那么这些它都汇集于成就佛果。那么这个六度当中呢，汝五度如足，这个般若度如目，就如眼目。为什么？就是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都依般若般若慧能够洞彻诸法真实，洞彻诸法实相，破除戏论颠倒，生如是之见，这样来行前五度，才能够产生真实利益。所以真正利益众生呢，要这个证入空性，前面是积极资粮，是方便加行资粮的过程，就是准备过程，但是你没有也不行呢。就像前面讲实相般若是离语言觉思虑，不是语言文字，不是思维境界，要契入实相呢，如实觉了，与真理相契。那我们现在学的话，我们了解的话，那 一定是语言境界，一定是思维境界。可是你不经过语言的了解，就是文字阅读啊，相应的讲解了，这个了解，你又怎么知道般若呢？你又怎么能够具足呢？所以你了解了以后，你还要经过相应的反复思维，懂得般若妙义，懂得这个如何是实相的内涵，那么你才相应的可以发起观行，调伏自己的分别妄想，让自己的妄念呢，这个随着观照啊，转微转细啊，得以破除，气证实相。所以这个相应的前面资粮方便，它必然如此，它需要有文字般若起观照，证真实，契入实相，证得实相般若。那么这个五度如足，就是实践的行动的修般若，行般若行，不离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。虽然说真实利益要以般若证得以后才行，但是初起的时候，出发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要依闻的般若理，随这个布施啊、持戒了这些具体的行，去进一步完善，你就是要成熟因缘呢，是多分因缘，不是一分因缘。就像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主意，可以做好一件事情，但问题如果他没有人缘，没有事缘，就是种种的财务条件，这个想法再好都是一个空想，做不到的。那么他有了这些人缘事缘配合，那这个事情就做完了，能够完成了。那另外一个情况呢，就是说这些人缘事缘都有，但是大家都没有这一个好的想法，没有这一个想法，就只是保有原来的状态，不会有一个新的改变，有一个更好的提升，不会。就是佛法里面讲修行呢，这个不生长寿天嘛，长寿天也是八无暇之地，就是我没有这个学习成熟佛法机会的地方，这就称为无暇。那么这个长寿天呢，它是生到那里很快乐，大家呢物质啊什么都是很自然就拥有，然后个个都寿命很长，这一生没有苦，死了以后也没有苦。为什么死了以后都升到天界去？因为长寿天他下一生升到天界去嘛，所以他下一生也没有。那么谁想修行呢？他就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，他没有这个嘞动力嘛，没有这个趋向嘛。那实质上呢，他本身作为天的话，相应的修养啊、资具啊，都是成就的，都是比较好的。可是他不发道义，佛法里面称为无暇的地方嘛，他就有相应基本条件。我们讲修行，要证的圣果，也要有福德资粮，也要有相应的因缘，那么那种是有这个因缘，但是没有发这个心啊。那如果是在娑婆世界，在人间，如果他的业力因缘数是欠缺大，障碍大，今生或者不升起心，不发起心，那就跟长寿天是一样的了啊，没有发起心。另外他虽然发起心，可是世事烦恼所系，就是世间的杂事，这个缠绕经常把它捆住了，脱不得身，或者是自身的烦恼啊重，他这个生不起道义，发不起来。所以经典里面有的地方的比喻形容嘛，就好像这个盐碱地啊， 它不是一块好的土，你种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呀、你种水稻长不出来，种麦子长不出来，种西瓜长不出来，种茄子辣椒样样都长不出来，土不行啊。所以要有内在外在因缘条件。所以即使德般若妙义，就是经过闻思啊，然后他不积极其他的资粮，比如说布施结众生因缘，那结众生因缘就虽然从发心本愿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就像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了这样大愿，所以有的人就疑惑了，这个众生是无有穷尽的，地狱永远都会有众生到了夜去那里的，那不是地藏菩萨就不成佛了，那这个还发菩提心，最终极的目的就要成就无上菩提嘛。其实这个并不矛盾，就是说他发这样的大愿心是善心广大，那么由这样的猛力善心呢，悲愿呢，所行的一切行，因为发心大嘛，所以积极成就资粮大，会更快成熟福智之粮，证得无上菩提。他只是示现菩萨身，示现菩萨身，从证的功德来讲呢，那早就成了无上菩提了，成就佛果了，这个发心啊，是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深的一个善愿，那并不就等于他真正能够完完全全代替一切众生受苦，就像代一切众生受苦一样的，就是苦是苦的因缘，乐是乐的因缘，代众生 受苦是一个善因缘嘛，那他是乐的因缘嘛，那么我真正除苦的话，佛非以手拔众生苦，非以水洗众生罪，唯为说法，非令己的一隅余，就是自己的功德不能送给其他人的，唯为说法令解脱，只有说法众生懂了，才能够真正从苦去，从地狱里面走出来，转恶为善，成其资粮嘛，那么这发心，这个结众生因缘是利益众生的，但是从菩萨行菩萨道来讲呢，是成熟菩萨本身的福德聚，就是福报之粮的，就像讲佛的三十二相呢，就是说佛的一相，除了眉间白毫相顶肉髻相，其他的三十二相的一相都是净这个大千世界，好像是净一千世界了啊、这个其他世间福德圣的功德，这个所得的福德才有佛的一相，那有极多广大的资粮，那么这个发心呢，他要结众生缘，做布施持戒，这个呢规范身心，成就德行，乃至忍辱精进，就是长期堪忍，长期坚持菩萨行，修学菩萨行，这才能够达成最后得妙果，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啊，从时间上呢，它要结合前五度，这个超越呢是要依波若度，依波若度来超越，依前五度来实行来完成，就是时间，那么通达的时候呢，就是布施度啊，前五度啊，就是般若度，般若度呢就含有了前五度，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是说，地上菩萨呢一度，就是六度当中的任何一度能够通达其他的五度， 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波若波这个波罗蜜呢，就是指菩萨的这个到彼岸的六种心。经这个已经讲过了，通指就是指一切经典，别指呢就是指这里说波若的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。经的本意是梵语啊修多罗啦，为贯摄的意思，就是佛说的种种文具，这个贤僧呢，这个弟子啊，这个把它汇集起来，收集起来，然后呢，大家呢，这个定论呢，确定了，然后传授，后来的人呢，就是可以依呀、这个来学习来了解佛所说的真理，佛所说的内涵，那么就是种种的文具啊，中观，摄持，佛这个阐述的道理，我们看经典呢，有一些经呢是佛给比丘众说的，有一些经呢佛给天人说的，有一些经呢是佛出禅定之后没有人问佛就说的，有的时候呢是某人请问，那也有的部分呢是弟子们讨论呢，佛说的法义啊，以及后的外道问难，然后呢下面又讨论佛予以回复，那么这个都是有众多不同的因缘，有种种不同的这个根基来随佛来学，所以这个经典呢，佛的一代十教呢，有浅有深，各有不一，各有不同，那么结集起来的时候，流传到现在，我们一直啊可以来了解，所以称为贯摄，中贯。那另外的这个经的意思呢，称为契经，为什么契就是契合的意思，就是上契诸佛妙理，上契众生基宜，就是下契众生的根基。上契诸佛妙理呢，就是佛说法了，唯一大事因缘呢，就是令众生能够觉了，能够契入真实，是为了这样一个大事因缘。所以千经万论，共为一真，同为一指，都是指向众生契入真实，契入实相，能够转迷为悟。这个是共同的真旨，不管是浅的深的都是往这个方向，所以上契诸佛妙理。这我们学经典呢，为什么分了义经不了义经呢？这个不了义经呢，就是佛全疑随众生说的，因为众生还不堪接受啊最深刻的道理，究竟的真实之意。了义经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与会的弟子众呢，他据这个根基，据这个福德，说相应的深刻的究竟义，能够听闻，能够得入，能够领会，那佛就为说，说这个了义。那么不管是了义还是不了义，若深若浅，共同的指归指向都是去入真实，那么会形成这个了义不了义种种经典的差别，那是依众生的因缘根基，要弃众生的根基。有的众生呢，他这个智慧啊浅陋啊，福德因缘不具啊，那佛为他说身法了，他被听了都头痛了，听不下去了，所以 佛这个时候不能说了，只能说一些这个善恶因缘相应的事迹，让这个众生呢能够升起一些信心，就是未得因缘的另生因缘，那已得因缘了，佛进一步为他说身法，就像读书一样的嘛，这个人的程度很高，你跟他讲很简单的东西他听都不想听，那么这个人还没入门呢，你就跟他讲一些什么加减乘除的算术啊，或者怎么样的道理呢，他连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那他就会在那里不知听什么好了，这个一定是要应机应相应的因缘，所以下气众生根基，就是成为气经，这个是经的这个基本义。那这个《金刚般若经》呢，一共有六义，有两系的不同解说，一系的解说呢是中观系的解说，另外一系的解说呢是唯识系的解说，也就是般若经呢，佛说的这个空义呢，在后来的论释当中来解的时候，有相应不同的一个解说方法，那如果说从究竟的气入正入哪一类可以，哪一类不可以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分别呢？不是的，都是如果你去一的学习去观行，都是可以通达究竟，只是从这个解说介说了建立的方法有不同有差别，就是中观相应有一套方法，这个唯识相应有一套方法，那如果是从这个般若义的显发揭示，就是更契合贴气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，中观的解说呢更契合一些，但是去了解中观的解说了，作为初学者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会比较有点的困难，就像龙树菩萨写的这个中论呢，十二门论呢，提婆论师写的百论呢，这些啦，你去读的时候，他对于世间现象、出世间现象、身心世界，还有相应我们说的抽象概念，比如说时间呢、因果啦、来去啊，这些剖析解说的时候，都是这个一层层递进呢、非常精微啊，直接予以破析，那是比较有一定的艰深度，我们现在讲就是像讲哲学的艰深度一样的，不太容易懂，那么这个六种义当中呢，只有初义，也就是第一义的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鸠摩罗什法师所译，是以中观系解说对应的本子来做翻译的，那么其他的五义，以这个玄奘法师、玄奘三藏为主要代表的，这个义呢，它是以法相系相应来解说，依见的。这个本子来译的《金刚般若经》，这我们现在找资料啊都比较容易，网络上一搜索都有了，你可以将这个六种本子都去对照一下，就是从这个翻译出来的行文上、文句上，略有呢不同，但是从这个经这个相应的义， 内涵，由须菩提的请问，那个佛的回答阐述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前面讲到这个金刚的意啊，他不是玄奘法师翻译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嘛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嘛，就是这个玄奘法师呢，他以这个金刚呢为烦恼的比喻，就是由般若妙慧才能够断恼系，就是非常微细的烦恼，要是这个没有般若慧呢，断不了，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比喻呢，就是比喻般若为金刚，就像金刚宝一样的，能够摧伏一切其他的东西，其他任何东西无法破坏这个金刚宝。那么同样呢，佛说的真理，就是我们讲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学问呢，任何一种这个理论呢，道理呢，能够否定佛说的般若真理，能够破除佛说的般若这个真理，但是呢，佛法所揭示的究竟义、诸法实相，般若所显示的真理，能够破除，能够消除世间一切相应的戏论，就是能够破除我们世间种种这个各种各样的概念啦、学说啦，这些道理的错谬之处，那世间很多学问建立啊，那么它在局部范围，比如说自然科技的东西，或者是这个文学的层面、音乐的层面等等，它都是在这相应的一些范围是符合的，那么这个里面在精微、在细微的部分呢，它要走向于一个偏这个有局限的这个错误当中，那么依般若观呢，依般若慧来剖析的话，那么世间种种这个错谬呢，都能够揭示出来，能够显示出来，这个是般若慧呀，能够破坏、能够消除世间一切的戏论。那么随世间的观念，就我们讲现在比如说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，它在局部的现象分析的时候，跟佛法里面讲无常、讲因缘变化是很接近的，但是有些它在一定发展之后，它就形成偏转，产生一些错误的概念，认为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，由这个本质的东西再产生其他的，那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这个最初的本质从来都没有存在过。依般若慧来观察了，那么像这个外道神教的概念，天的概念，那么从某些局部现象来讲呢，它也分析啊，来观察了，有一定能够好像合理性，但是从这个细致的层面、究竟的层面，那又是错误的了，就像这个经典里面、佛经里面盲人摸象的比喻一样的，就是说六个盲者 他是摸了这个大象生蛮了，他不是说后期的生蛮，就是生来就是如此的。摸到大象的腿呢，说大象是个柱子；摸到大象的尾巴呢，说大象是个绳子；摸到大象的肚子呢，说大象是个墙，一堵墙；摸到他的耳朵，说这个大象呢是一这个扇子。那么他们所认为的大象都不是大象，只是大象的一部分。那么他说大象是扇子，是柱子，是一堵墙，是一根绳子等等等等。那么从他所说对应于局部的部分，确实大象有这样那样的这些特征，但并不是大象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他完全的错呢，从局部某一部分来讲是合理的；如果说他对呢，是完全是不对的，以偏取前。这为什么我们讲世间的认识啊、道理啊，它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啊，总是不断的圆满呢？就是本来到了这个程度了，以为是对的了，但是再往前再观察再走走，发现哦，原来的又错掉了，所以才会有很多东西啊不断的升级啊，不断的变化了，不断的提高嘛。就是你原有的东西，你认为是这个样子，它是在这一小范围互相的物质关联或者是人事关联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就好像现在有一些这个心理分析啊，就认为比如说小孩子长大，他很大程度会是受父母的影响，所以这个孩子的心理是怎么样呢，都是这个爸爸妈妈的造成的啦。那实际上是不是完全如此呢？就依现象界来观察来讲，佛法里面讲三世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。那有的人他前世他的心性就是比较好的，他的前世心性就比较不好的。那么这一世虽然他有比如说心性不好的，虽然他有好的这个父母亲，好的家教教养调养，但是他还是有很强大的劣根性会表现。那么有的他虽然是家庭背景环境呢不好，可是他术士的心性就是很良善很好的。那么他虽然受了一点影响，受了一些波折，但是他还是会能够导向，能够慢慢走出来向好的方面。可是从一般的范围我们去观察的时候，确实因为人小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啊，图什么就有什么，图什么就有什么。那么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很明显，也很有直接性。所以拿这个理论呢、道理呢来去看的时候，就会很有一些验证。就是自己一回想呢，为什么脾气大了，就是小的时候经常挨骂了，或者怎么样了，哎呀，这个道理真的是很符合事实。但是在延展在放到这个范围的时候，它又不太符合了，它又走掉了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单就一个现象界来看，来观察都是这样的。那么佛法里面对现象界的观察所说的依般若所揭示的种种道理，即使众生不解，或者是听闻者暂时不解，那么是现前他有局限的观念束缚了。可是在这个观念当中，这个有局限的范围当中，依佛法所说来分析来观察的话呢，就能够符合。虽然有一些层面不懂，但是从这个道理上，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缘起啊、因果啦，来分析啊，来观察啦，都是符合的。不会有这个来违背，不会有违背。那么有的层面更深广的时候，一下子理解不到、意会不到，就觉得没有道理，觉得不符合。就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善业、恶业 因缘果报一样的。有的人就说，哎，他行了很多善呢，可是境遇还是不好啊，那是不是这个善业因缘呢相应的作用和果报就不对了，有矛盾了？那这个它就是局限于现前所观的这个几年呐、十几年呐这个范围里面来看的，没有从整个生命的长河去观察。如果再放大来讲，一三世的因缘，那有的它就是过去因缘，现在虽然它有善因缘了，但善因缘还没成熟。这就像现在文法听经听那个道理一样的，听的有些又懂了，有些又不懂了，那是这个现前因缘。但是你对于未来因缘不一样，即使现在你听的不是很明了啊，但是你有一个印象了，下次你再听再有遇到同类的因缘，你就很熟悉，就好像如睹旧物，就好是看到自己看到过的东西了。我这里想起来，像近代的这个高僧呢，像地贤法师啊，地贤法师他二十多岁就出家，出了两次家才出城。他第一次出家呢，被他叔叔啊他们就加回去了，都没出城。第二次呢，又去出家出城了。后来他就去禅堂里面呢坐香呢，他是在天台道场嘛，就习教官嘛，所以那一次打坐，然后就大家就上座了，一敲磬大家坐好，坐了过去一坐了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啊，很久的时间。那一天的时候呢，他听到入座的磬声，接下来就听到出座的磬打磬的声音了。哎，他看到邻座也下座了，他就问，他说今天怎么就不打坐了吧，怎么才打完上座的磬就接着就打这个下座的磬了。结果邻座的师傅就讲了，不是啊，他说我们已经坐了一大座了，他这个这个磬打完之后他就入境了，所以他这个这个心里面呢得到这个来集中啊专注的力量，所以后来他一打坐呢就很容易相应。那么去参访去学习的时候，就去了一个地方学法华经，这个大坐的法师讲法华玄义，然后他听来听来听去，他就觉得听不懂，听不懂这个维诺斯啊，这个傍晚的时候就送了一本书，叫《法华会议》，就解释《法华经》的。然后他拿到回到房间疗房，就住的房子里面，打开这个书一看呢，他就觉得好像他过去曾有的东西一样的，很熟悉的一个内容。然后他一看就看了一册页，把整个都看完了，看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欢喜，就跟这个维诺斯讲了，他说你送了这个书啊，对我很大的启发，很有帮助啊，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很熟的似曾见过的那种一样的。那这个师傅听了以后觉得他这个见解了非凡，理解符合于这个这个经义，符合于这个这个经书里面所说，所以就推荐给讲大座的师傅，就是说这个法师啊不错啊，可以请他也来讲。所以后来大座的法师就请他讲小座，就过去讲小座呢，就说大座是主讲法师讲，因为路途遥远的，不是现在这个一坐车就到了，一坐飞机就到了，过去要跋山涉水来听经，非常的辛苦了，不容易了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就没有时间赶得上，那么比如说上午讲的，下午他才来的， 那就下午再讲一次，那就是副讲，就是上午大作主讲法师讲，下午呢就是这个他的弟子学生呢讲小作副讲啊。那么就经过这个师父的推荐呢，他就请他来副讲呢讲小作了。那么讲小作呢，他就上楼的时候他就想，哎，听听看这个法师这个师父讲的对不对呀，那别这个讲法是不能讲错的。然后一听的时候呢，他听着听着就是自己都忘记了，就在这个要上楼梯间这个当中啊，听他把这个讲完了，就是他讲的非常的这个嘞，这个好，能够觉引发微呀、能够剖析呀、尽其微妙，把这个经义解说给这个大众，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就慢慢他就开始讲经，后来就开始弘法，这是他的一个有术士因缘。所以就文呢，就像经商有很多人读书啊，读半天读不进去啊，有的人读书啊，一读就读得很好啊，这个也是有术士因缘。那前辈子就读书的，这辈子读书的就不难了。那我们学法也是，你术士就学，经商学就容易了。那前生没有学，那精神学的困难，精神就要困难也要学一学，这个以后会容易学，来生就更容易学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要近似的成熟这个因缘，所以这个就是有相应的术士，那么这个就是有生的因缘了。所以般若里面讲的义讲实相那是更深的了，就是讲因果现象，我们要完整的去这个去理解的时候，现象界都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个角度，所以这里就是以金刚为喻啊，能够推服一切相应的世间戏论。这我们世间戏论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佛法里面讲五浊恶世嘛。这个劫浊、见浊、众生浊、烦恼浊、命浊，这个见浊呢，就是种种戏论。我们世间种种戏论，各种道理学说了，创立，然后印刷讲解，甚至于现在通过电脑到处流行，那么这些理论呢道理呢，它对众生有没有真实益处呢？很多都是没有真实益处的，只有少分逊于世俗啊世间呢、能够为众生建立生佛的规范，以及成就众生的生活之具，就是少分学说，很多学说都是无意义的学说，浪费精神，就像现在做游戏一样的，就是玩嘛，做游戏嘛，你看他这个有什么真实意义呢？没有任何真实意义，那要是从佛法追求真理啦，珍惜生命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哪里会把这个生命还浪费在那个没有用的游戏里面呢？那绝对不会了，这就是无实意的，所以讲这个种种浊呢，思想浊是末法时代里面最严重的问题，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？贴近佛法的相似观念，有些新派新创立的论反过来这个诽谤说佛法的经典有错误，或者是说现在这个佛法的经典呢已经没有正确的解说了，他建立一套相应的戏论，那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般若慧抉择的话观察的话呢，就 不容易这个来分得清楚，理清楚相似概念，破除消除种种错误概念，所以依般若会啊，能够摧邪显正，摧伏种种戏论，揭示显示真理，但是般若能断，这个般若犹如金刚宝啊，能够破除一切戏论，这个是鸠摩罗什法师啊，这个以金刚宝为这个般若会的一个为般若的一个比喻，那么这个般若呢，有二类般若，就一类般若呢是天于四相分析，天于四相分析，就说这个是杂染的，这个是清净的，这个是因灭除的，这个是因证得的，那么就是一相待的义，建立清净，建立杂染，建立修以及建立灭，你像心经里面说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那么是第二重慧，就是巧慧般若慧，只显真实，只显真实，只显真实就是这一切法一切现象当中直接显示直接显露，容光一切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当体即空，那么从见次的接引，见次的引入的话呢，那就是前面那一种相应的这个般若会呀，种种相待建立，就是像说这个四谛，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，先认识苦，然后认识引发苦的烦恼和业，那么这个是染污啊，生死流转，那么进一步认识灭谛，就是涅槃清净，道谛修行取证，去向涅槃清净，那这个是清净的层面，前面是杂染的层面，依杂染做超越，洞察真实，然后得到清净，那么这个是要相待建立，所以要断烦恼，要证菩提，超越生死，证得清净，这个是相应的一类，就是也含摄在般若观当中。那另外一类就是说圆融直显的，就是当体观察，当体究竟，一切法一切现象都与真实都与实相不相离，这是第二类第二种，就是巧慧，像心经里面讲无言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嘛，这无苦集灭道呢，就是当体究竟，般若慧啊，直显，直接的显示，那么这个是巧慧，作为初学初开始了解，我们要有相待建立，那么相待建立逐步成熟之后，我们要契入真实观，那就依这个来般若慧的究竟，这个善巧，直接来洞察，直接显示，那么这个呢，是进一步要通达的巧慧观， 二者是不相离的，既要有相对的次第为入。所以为什么我也讲到了，就是要好好的通达般若意，了解像心经啊、金刚经啊、般若系的经典，那么前面基础呢，学习缘起，学习因缘的观，学习因缘的观，然后由这个基础观了之后，再进一步来了解般若空，这样就相对来讲呢比较容易一点，不然的话就是比较困难，比较难懂。文句上来讲呢，这个金刚经一重一重的起问，一重一重的回答阐述揭示，都是直接指向般若，或者说空，或者说实相，就是直接指向这个，所以你要通达了，就全部都通达了。那你要不通达呢，这个一重一重这样讲下来，你还是找不到这个的入门处，找不到入门的地方呢，经典呢读来读去你找不到入门的地方，所以需要我们前面其他的内容呢学一些了解一些，那么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也会做一些补充，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了解金刚经义，要是没有基础，没有相关的一些引入了，就是会走向偏锋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有就着有，说空就着空，偏于一边，讲佛法的中道啊，就是要离二边，显中道，就是真实之道的意思，不是中间的意思啊，不是说不左不右就在中间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，这个是肤浅的了解，肤浅的认识，佛法里面离二边呢，因为二边的根源依缘起来观察，就不可见立，所以再说二边那更加犹如龟毛兔脚，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建立得了，就是说不存在的意思，我们讲建立啊，也就是存在的意思了，那么这个是说到这个以金刚来喻般若，般若的那种，那么我们能够发菩提心呢，然后呢进一步就要有般若会，以这个般若妙会证入诸法真实，升起真实方便，学习金刚经有这些殊胜的用，这样才能够广行啊自他爱利的事情，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么本经在进一步讲的时候，给大家先有一个纲要，就我们任何事情呢，你抓住关键，有了关键以后，你再逐步了解，逐步充实，你就可以把它统摄的起来。如果不抓到关键呢，没有重点呢，你统摄不起来，就讲一个事情，我跟你讲了洋洋洒洒的千言万语很多，最后听完了之后，你也不知道重点，不知道我到底要讲哪个方向的，回去以后你也没有办法全部把它照单全收，最后通通都忘掉了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总要性的 认识。那么这个金刚经呢，总要性呢就是皆是般若空，皆是实相的真理。以什么呢？以二谛为解说，就是以二谛说法。佛说法以二谛，一个呢是世俗谛，一个呢是圣义谛，以二谛来说般若。那么世俗谛，世俗的意思就是可坏的意思，可变化的意思。我们世间的东西啊，你修了大福报啊，将来你要上到人间呢，享受啊，最后又退堕了，它是会破坏的，是有漏有缺的。就好像你盖了一个房子，你盖了一个房子，你天天住，你不管它行吗？不行的。屋上有时候砸了个石头，有个洞漏雨了，你得修修。这个地上呢，时不时又会有尘土，你踩来踩去啊，所以你要清扫，要拖地，要清洁。你再好的一个屋子，砌得再漂亮，你没有日常维护啊，最后你自己都看不清了，你住不下去了吗？所以它是有漏有坏的。就我们世间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有漏有坏。就是像以前比如说有个自行车，那个时候物质还不怎么发达啊，有个手表，哎呀这个就很奢侈了，不得了了。那后来渐渐发展，大家都有了。它又变化了嘛，就是相对世界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会朽坏会变化和坏意。世俗谛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言语意，就是我们通过想法，通过语言可以对应解说，可以对应解说的，这个都是世俗范围，都属于世俗谛。谛的话就是如实真实的意思。那么如果我们众生这种戏论颠倒，从圣者所观圣者所见来讲呢，就是妄念纷飞嘛，就是假想嘛，颠倒想嘛，怎么会是谛呢？怎么会是真实呢？这个真实是画了这么一个范围，就是说在我们颠倒众生的范围里面，大家都确定都一致，有这样共同真实的认知，所以是世俗谛。就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，这个水它是湿润的嘛，那么这个火它是炎热的，这个冬天寒冷，夏天燥热等等，这是什么呢？颠倒众生共同所许嘛。你像佛经里面讲，同一条河了，六道众生业力福德不一样，所见因缘就有差别。人见为水，鱼见为黄色，为鹿，这个鱼啊瞎了，水就是它的房子，它睡哪了？它就睡在水里面，它不用别的地方造房子了。天人见如甘露，恶鬼见如脓血，这个六道跨度大了之后，所见的水呢都不一样，所以是我们颠倒众生在这个范围里面共同观察，以为真实。就是我看到前面一座山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来看都是一座山，没有说张三看来是头牛，李四看来是一只鱼啊，这个王二麻子来看是一只鸭子，不会，它就是一个山。这是共同，这个一个世间共许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世俗谛里面呢，就是说究竟细论的复杂面，我们众生呢不知道是虚妄的，客体的世界我们认为真实，主体的生命我们也认为是真实，产生自我中心，产生宇宙环境认同。那实际上宇宙环境也是变化，自身心也是变化， 不如实之嘛。但是我们众生细论的范围里面呢，牢牢的以为如此，所以以为地时嘛，细论颠倒的，这是世俗地。圣义地呢，是这个呢，圣义就是真实义的意思，地也是地时不虚的意思，就是圣者所证真实，就是指诸法实相，诸法的真实，那就是离了细论，显见诸法的本来，本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如实觉了。这是凡和圣相应的不同，就是凡圣的界限，世俗地是凡愚所这个类共知的，圣义地究竟真实是圣者所通达的，那么对应的这个事物，对应的这个现象，就只是这个现象而已。比如说桌子，凡夫见，圣者见，就是对应这个现象。但是呢，凡夫见桌子是妄见，圣者见桌子是如实见，不是说这个凡和圣各自在一个不同的空间，不要了这一部分，有了那一部分，后来有了那一部分，不要这一部分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只是说一者是这个颠倒观念，一者呢是真实观察，真实洞察，就是依二谛来说说法，依二谛来显示，来揭示般若真理，那么这个经当中主要方向是这样的，然后呢分两重，就是前一重须菩提啊，观因缘时即到，当机起问，就是发菩提心，因缘何住，因何降伏其心，就是佛就这个答复啊，阐述了，然后依相应的种种事情来解说，以及比较闻般若学般若所生的功德，比世间去做布施啊做其他的功德要殊胜多少多少倍，就是说百千万一那由他了不可说了，就是这个福德因缘呢不可说不可说的广大，那么这个解说教练之后呢，后来须菩提尊者呢又起来又一番问，就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就是第二重问，是两重问。那么这个两重问呢，在大智度论里面呢，龙树菩萨解说般若波罗蜜嘛，大智度论有一百卷呢，他是解说般若的第四分还是第二分，那就是这个对经而做这个像著书一样的这样的解释，属于这个释经，就是解释经的论，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时候啊还把内容缩短了，不然说有更长，还不止一百卷，缩短了都有一百卷，那么里面呢对于般若这个经典做了很多详尽的解释，从相应的名义文具以及经典里面为什么这样说，都有讲。那么就讲到 这个两方的起问佛的答复足累，就是有不同的内涵。第一重呢是皆是般若道，第二重呢是皆是方便道。那么这个第一重皆是般若道，就是这个云何应子，应云何子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就是佛皆是观察，这个如何升起，如何发心，如何修行，如何观察，乃至于气证实相，证的般若，所以是第一重呢说般若道。那么第二重呢，为什么叫做方便道呢？方便道就是方法的意思，方便本身的意思，称为善巧慧。就像我们做事情，这个东西很重啊，你搬不动，要想个办法，比如说拿个推车来，有个轮子的搬上去，你就不要一个人背着走那么远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这是有善巧，要有方法，那有了方法，就这个轻便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那么在水上，你一个人游泳，你游不了多远的，但是你造一条船呢，你就可以开到这个船在水里面游很远，走很远，这就是要方法，那么就是方便的意思，跟我们后面有的人讲方便，就是把条件降等，这个放任一点点，这个放逸一点点，就称为方便，不是这个方便。佛法里面的方便本意就是善巧慧，或者直接讲就是方法的意思，那么就是已证入般若之后，依般若的妙慧，微妙的智慧，广泛的观察一切境相，以及依般若妙慧实践种种诸行，来成就众生庄严净土，成就无上菩提，那佛的最后智慧生的圆满呢，三十二相呢，这个种种世界庄严呢，以及这个种种世界去应化，去化现度化有情，就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何身，那么这个都是依般若慧，依般若妙慧在一起的方便，所以后面有加，就是要如是这样的发心嘛，那么前面是对观于境，通达般若，这后面呢，你要进一步成熟于心，这个以般若为引道，以般若为色，成就资粮，证入无上菩提，所以这是第二重。那么这个二重呢，依佛法里面通说的修道之地上来讲呢，就涵盖了五道次第，就是资粮道、加行道、见道、修道、究竟道，就比如说像圆觉经里面打的比方一样的啊，这个受足了障，这个从佛性、法性，这个众生呢，这个佛啦，这个一切有情都是具备的，都是具足的，平等不二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这个发心呢？修学了、觉悟了，就是这个虽然本性从真理是平等不二， 可是从相对的现象呢是有差别。就像那个金子，它是在金矿里面，那我们只能称为金矿，不能叫做金子。然后把它采出来之后去煅烧啊，煅烧之后还要锤炼呢，锤炼之后再精化了，精化之后才是纯金。你看最开始炼的一个金炼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那么柔软啊光泽嘛，它要经过反复锤炼，进一步锤炼的时候还要更好的方法，甚至于还要加一些其他的辅助性的物质配合，这个金才炼成了，不然炼不成。那么纯金和金矿里面的金有没有差别呢？一点差别都没有。但是金矿这个矿石含有金的矿石跟炼出来的纯金有没有差别呢？有差别了。所以从体性，从这个真理实相上，平等不二。从相对凡圣交参呢，凡夫迷圣者悟，迷悟之隔就有差别，就有不一样。所以要修行，说证得了真实本来不二呢，那你证入法性呢，平等一位嘛，这个确实是没有差别。所以这个就是相应比较难了解的一些层面。所以依这个经典这样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就很容易懂了，这个五道为什么它要知量加行见道修道究竟道。那么这个知量道呢，就是犹如准备，就好像你把矿采过来了，把炉子架好了，把这个炭放好了，那接下来的事情要怎么样，就开始要烧化锤炼。那么这个就是要加行，这个加行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加工，又行动，你要制造一个产品的时候，你有材料有机器还不行呢，你要依法来，依这个生产工艺来做，你才能把它做出来。那么你闻了般若的理啦，闻了这个观察的方法啦，那你就要修啊。你不修不加行怎么成熟呢？所以依般若观，我们这些观，这个世俗地生一地，世俗地细论颠倒，建立我人众生种种之相，依圣者所证真实呢，我相不可得，人相众生相，犹如虚幻。这个所作所行的布施诵经礼忏，这个施布施施布施，这个持戒等等，这些诸行都是因缘展现，这个嘞见次，这个嘞资粮集聚，无有什么呢一个实体，这见次展开观，你才能够正服烦恼，消除烦恼。那烦恼日薄了，日消啊，这个成熟了，那就进入见到位，正入空性，那么这个是见到位，如实见了，彻见了，打破了原有的这个细论，这个间隔没有了，那么由这个基础开始，然后就是修道，那就是这个见道之后讲的修道。修道为什么还要相应的种种观察呢？虽然证入真实见的实相，根本上的超越了突破了，但是原有的烦恼习惯还没有即刻就把它断除，还会有残余势力残余影响。所以在这些镜像上表现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相应的疑虑徘徊。只是这个时候 因为证得了真实，所以从究竟的这个间隔层面、挂碍层面，已经没有办法再阻拦了，这个层面已经不阻拦了，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决定。那么如果观修加行，就进一步加行那个修道，那就是成熟，要更快捷一点。那如果是由这个正的智慧力量，近似的辗转增上呢，那要慢一点，所以要修道，修到最后那就是证入无上菩提，那就是究竟道，那就是一切细论呢，这个断除了，相应的常于烦恼习性呢也断除了，就是圆满了，这个时候才是究竟道。那么这里前一部分说般若道呢，统摄了从资粮加行和见道，说般若方便呢，就是不离于见道啊，那就统摄于见道、修道和究竟道，统摄这两者，那么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呢，主要的这个嘞内容，就是中药，主要就是皆是空，皆是实相，皆是般若真理，一二谛来说法，这是一二谛，那么这个经题中药我们就有一个认识了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翻译师，就是翻译者，本来这个佛法呢是在印度传播，由释迦佛了释迦世尊觉悟之后啊，这个教化弟子辗转传授，那么在当时候主要以这个梵文呢为载体，然后随着佛法到中国的传入，最开始也是有少分的这个翻译，因为你要让汉地的众生呢能够理解佛的所说了，不能总是要有人在那里翻译吧，一个人在那里讲，还有旁边一个人说成这个汉文吧，所以那就要译经典，就把经典翻译过来，逐步逐步翻译，经过了这个辉煌期啊，应该是六七百年以上的时间，如果完整的翻译时间呢，前后持续了1200年的时间，就是一直到宋代，北宋已降，南宋初期，后来的西天斋呀、师护啊，都是宋朝的翻译的三藏法师嘛。最开始呢是讲这个西历的72年还是75年，永平10年，那个东汉的时候，迦奢摩腾啊、诸法兰呐、到中国来传法，翻译这个42章经。是最开始啊，所以前后持续了1200多年的时间，那么这个呢是南北朝时期，这个姚秦时代翻译的，就是佛法进到中国已经几百年了，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奠立基础，而且跟这一个翻译师啊，这个三藏法师啊非常有关系，就是他在传译翻译这个梵文为汉文，功德非常大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完完全全把这个经义移译到汉地来了，到唐朝的时候呢那已经很 兴盛了，很鼎盛了，就形成了更专门的解说词汇。那么这个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是译者啊，我们要感恩呢、这些翻译师啊，要因为他们求法，他们翻译，所以我们有因缘呢、能够学到佛说的经典。像《易经》三藏讲嘛，十人九不回，十个人去求法，有九个人不回啊。过去路途险远，跋山涉水过阿富汗一带，他那个这个是《出三藏记》里面讲的也这个一些内容呢，就说过悬崖的地方，前面这个人只看到后面人的脚，回首望好的地方，下面有人摔下去的这个累累的白骨，那这样远去求千山万水，然后再过来要翻译，传到这个汉地来，传到中国来，所以能够读到经典是多种因缘，要感恩这些人，感恩这些法师，那这时候当然是释迦佛了，穷劫的修行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为我们众生说法，我们才有因缘呢，能够这个了解到、认识到这样的究竟真理，来指导生命。从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来讲，人要首先认识自己啊，然后才知道生命的真实意义啊。那我们现在是倒过来了，先认识物质，然后做好事情，能够在社会上立足，所以是舍己求物的，那如果从生命的根本上来讲呢，那是先要认识自己的，其他的都是这个注脚，就是其他我们生命的种种呢，生活的种种呢，都是为这个做注脚的，做解释、做补充的。那如果你这个根本的话都没有得到呢，那就是很可惜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也感恩呢佛陀呢，也感恩这些翻译师。那么这个姚琴呢，是指这个西晋八王之乱之后，中国就是五胡乱华嘛，就是北方的胡人少数民族侵入中原，到处打杀，然后东晋王朝呢建都南京，古代叫做建业，偏安一隅，然后这边呢是军阀割据的一个状态，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人啊杀了不知道多少，人也换了都不知道多少，那么这个西边一带呢有十六国之多，就是中原一带，不是北五朝南五朝嘛，南北朝嘛，北原位嘛，是从这个原位然后就分东魏西魏嘛，北周嘛。那么这个长安一带呢，当时候最开始是这个苻坚建立秦国，称为苻秦，他因为势力壮大了，就往东边打了，淝水之战败掉了，自杀死掉了。死掉了之后呢，姚昌篡位，建立后秦，也称为秦国。然后他死了之后，他儿子继位，就姚兴，姚秦帝国呢，也是重信佛法，苻坚也是重信佛法。那么从这个苻坚开始，就听闻到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德行啊、智慧啊，很崇仰，就要把他请到长安来，请到秦国来，当时候他就派这个大将吕观呢，往西边一路打，打到丘孜，丘孜就是现在新疆的这个库车县， 这个不念龟，也不是乌龟，也不是龟兹，是一个多音字，念秋之国。打到那里去，打到那里呢，他就要求这个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那你不给我就打你，你给我就不打你了。然后他本来那里不犯呢，是一个人才啊，谁都不愿意犯呢，所以先抵抗抗拒，但是最后坚持不了了，打败了就大将吕观呢就把他迎请，一路带到这个往中原走。结果走到甘肃一带的时候，苻坚兵败，后秦建立，那他就自立为国王了，自立为王了，称为西凉国，就在西边嘛，其实就建国号为凉了，称西凉国。西凉国拥兵自重在那里。那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对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，那不是很礼遇，不是很好，他只是个武将，只是皇帝派了他，要他去打败人，把这个人请进来的，所以对他百般的不好。但是就有些急难危困的时候呢，就求教于鸠摩罗什法师。那这个罗什法师呢，每次他急难问到的事情，他都给他比较好的一个答复，就好像他有一点预知啊，先知一样的。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他就有些转化，开始尊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。不然最开始呢，他是这个心里甚至还会想了，搞得我千里迢迢那么远来打一仗，就是为了请一个人回去，他就那么珍贵呀、那心里面也是有想法的。那么当然了，这是我插入的一些补的一个内容嘛，但肯定有相应的一些想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后秦呢又开始要请，他也不犯呢，又打败了。这个时候才把鸠摩罗什法师请到长安，然后就将这个皇帝啊，这个秦王啊，国王呢，这个园林叫逍遥园，把这个地方舍出来，舍出来做道场，做易经的地方，在那里翻译。鸠摩罗什法师就在那里翻译，一共翻译了75部300多卷，翻译了那么多的经典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，他的这个名字啊，叫梵语呢，完整称呼叫鸠摩罗什婆，四婆又叫奇婆，他的名字就是等于是一个组合名字，也是跟当地的习惯有关，就是父亲的名字、母亲的名字加在一起，就是他的他的父亲叫鸠摩罗炎，鸠摩罗炎，那是四婆呢是随他这个呢母姓母亲的姓名这样呢取的。就是最开始呢，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呢是印度人呢，他家里面呢家世啊，世代承袭做国相，就是现在讲的丞相呢，总理啊这样的。你像古代很多包括欧洲啊，古代他都是有世袭贵族嘛，当国王继承，当宰相继承，当这个太守继承，就是大概类似的举例要封建领主制度嘛。那中国当然是从这个秦始皇以后就改了，实行郡县制，选拔人才，去任命官僚，任命百官，不世袭。那么秦之前是有世袭的，周天子的分诸侯就是世袭的。然后到了隋朝，中国就开始什么，不是靠别人推荐来选拔人才，因为这样会发生裙带关系、亲戚关系，考试开科取士，科考考科举， 考试是这样开始的，所以这个考试一流行，现在全球都要考试了，搞个什么事情都要考试一下，然后才能够有相应的毕业了什么执照啊等等的，这就一个规范嘛。不然你说他是个人才，我说他不是个人才，怎么样讲呢？考试，是这样来的。那么这个他是世袭慈相位呢，后来他去出家了，舍弃相位，因为佛法在印度啊，佛灭度之后逐步传播，渐渐的越传越广了，很多人遇到佛法了，受到启发了，追求真理，追求生命真理，要求悟大道，所以他父亲就出家了。出家了之后呢，就是往东走，到了丘之国，到了丘之国，丘之国王非常的恭敬呢，尊重他了，很欢喜啊，就是出到郊外去迎接他，迎了以后请他为国师，后来呢，他在这个地方，当时是他这个国王一个妹妹吧，就是一直都没有嫁人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是看上了这个嘞，国师，那么当时候呢，就是由国王呢也出面了，后来就还俗了，就是鸠摩罗言，要娶了这个国王的妹妹，为妻，就生了这个罗斯法师，生了以后就娶父母之名呢，就这个鸠摩罗奇婆，就要称为鸠摩罗斯婆，我们一般讲鸠摩罗斯呢，后面这个婆字就没有说了，就是减一个字略了一点，那么这个是依印度习惯，就是古代印度习惯，后来这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福萨提婆，生了之后呢，他母亲呢因为也本来是也听法了，闻法了，受了熏习了，所以在这些过程之后呢，他升起了强烈的出离心，所以他要出家。出家的时候，最开始这个鸠摩罗言还不太肯，他说当初呢我也出家了，讲法来到这个地方，最后你逼得让我回去了，我回来了现在你又走，但是这个奇婆呢，就是等于鸠摩罗什法师的母亲呢，非常这个意愿的坚固，后来就让他出家了，他就去出家，把这个鸠摩罗什呢也带着去了，这个鸠摩罗什呢又译为童寿，童寿的意思就是虽然他年龄呢尚幼，但是有这个耆老之德，就是我们一般俗话讲的少年老成，就像有的人虽然是个小娃娃了，但是呢他是做事情有规有范的，说什么事情有条有理的，做什么东西也会上家安排，我们称这样的人呢少年老成，就是小小的时候就是很有主意，很懂事，很会做事，这样或者学问呢什么呢很好，少年老成。然后他随着出家了，这个智慧充盈，这个意志力强，就是心念的心力强，每个人的心力是不一样的，就有的人呢一个小事情急得不得了了，有的人呢大事情来了也是处变不惊，他心力强，心力强和弱呢是不一样的。那佛法里面讲常观禅修呢，是可以训练，可以培养，那我们世间呢是反复的遭遇各种社会的事情啊，生活的事情，以及去想七想八，最后这个心越来越涣散，就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没有力量。那么有的人后来就散漫混沌，就心力没有了嘛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，他年幼的时候， 就表现得比较聪颖。那实际上这些都是有基础的，我们讲说勤劳用功，这个也是要用功，不用功也不行，再是天才不用功也不行，但是用功跟用功是不一样，它有基础，所以它能够日诵千计，就过目成诵的每天，日诵千计。你看中国的道安法师也是，因为他长得很又黑啊又矮小啊，那他师父看他不上了，说这个徒弟长得不是相貌丑陋吧，然后就叫他去耕地啊。耕地的时候耕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师父我来出家，我也去学法的啦，你每天就叫我耕地，他就拿本书给他，晚上呢就还书了。师父说你怎么就还了，你还没读书吧，他说我都记得了，要他背他还背得出来啊，又给他拿一本，就是道安法师，这个记忆力好，有的人他诵词的念力就是强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，所以他学法也快，所以后来呢他渐渐的就自通其意，读的时候他自己就懂了，不用老师讲就行了，就是后来他就跟着母亲去了基宾国，去了基宾国之后拜这个盘陀达多为师，这个印度啊是喜欢辩论的，你建立一个宗派，建立一个体系，你要在这个当中呢保持举扬你的宗风，那你就是除了德行修行上要好，还要你这个宗旨宗义啊，能够经得起别人的这个问纳，就是别人向你请问，向你批评，向你驳斥，你能够把理说清楚，你能够把自己的忠义揭示出来，把他的批评，把他说的错谬不对回驳过去破除，这样你才能够站住脚，才能够稳住。所以他很喜欢辩论的。那么当时候他拜了这个师父，在这个道场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他这个寄诵还有对经典的通达娴熟，所以他对来问难的外道个个都能够一一答复驳斥回驳过去，折服来问难的外道，这又那么年幼，又那么这个聪明呢、过人呢、所以国王都闻到这个小沙弥啊，不得了了，觉得是一个素世因缘呢，很好的善根呢，深厚啊，这个将来肯定会有大成就的，所以国王也很器重，就给他上供，上等的一种供养，在住僧室，就是住到僧室当中，还有差其他的人呢，还有沙弥十人呢，给他做洗扫，就给他打扫卫生呢，做一些杂事啦，帮书啊等等啊，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供奉这个鸠摩罗什，就像中国的悟达国师一样的，说悟达国师13岁他就开始讲法，别的沙弥呢还只会踢踢鞋子，倒倒瓶，就净瓶倒倒水，但是他就可以讲法。就是他有素世的善根，然后这个国王对他呢有若弟子，就好像自己他是他的这个师父啊，他依止这个依这个沙弥，就是他的才学聪明，所以得到国王的尊重，非常的尊重有加。他12岁的时候，所以他还年幼啊，很小啊。12岁的时候，跟母亲回秋之，由沙勒，这个进一步再通达其他的小乘教义。沙勒王请他说法，他每天啊给国王说法，给沙勒王说法。除了佛法之外，他有空的时间呢还读其他的世间学问，通达 这个四韦陀，那就是以前婆罗门教的这些经典呢，还有阴阳呢、立算呢，都静静全部都熟练了，通达了。所以后来这个有人向他请问，因为他通达这些了，他都可以跟人家来观察吉凶，所说了都是很能够这个符合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一些呢率性，就是豁达。那么对于小节呢不是很谨慎，就是不利小节呢，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呢他就不是那么谨小慎微了。所以有些这个修行的人呢对他就有疑惑，就觉得他真的是这样有功德吗，还是怎么样吗？但是鸠摩罗什呢他自己知道自己，所以他也不介意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就遇到他的大臣的老师，就是须耶毕苏摩。那么随这个大臣老师学了之后呢，他就转而弘扬大乘。所以以前的话是以小乘为主，像无著菩萨最开始也是以小乘，后来弘扬大乘。所以专门呢依般若这一系来修学，通于方等，通于龙树菩萨这一系中观的中论呐、十二门论呐、百论呐等等。那么他在沙勒王这里呀、沙勒国了住了一些时间之后，他的这个等于是丘之国了祖国的地方呢，要请他回去了，就把他请回去。请回去呢二十受戒，就这个二十岁了受戒。受戒以后学十诵律，他的母亲呢又回印度了，又去印度了。去的之前呢，他的母亲已经证到三果，证到三果圣人了。慈行的时候就告诉他了，他说这个般若教啊，这些方等生经呢、将来会在中国古代称为正大，大行教化，会传到那里去。那这个的话呢跟你是很有因缘的，会依你这个相应的力量，得以这个来展开弘扬，可是对你自己本身呢不是很有利。那么他母亲说了，母亲证三果了，那应该也是有点对于相应的事情有洞察有了解的。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当时就讲了说，这个大士之道啊，利众万趋，就是说大乘菩萨的精神是为法万趋的。要是佛法能够在中国大化，我自己啊有一点损伤呢，有一点呢影响呢，那都不会为这个事情追悔后悔，我不会为这个事情后悔，还是要去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时讲了一点因缘了，那么今天就说到这儿。